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我们上次在讲这个信心无知啊，主耶稣提出来的重要名词动词。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回到圣言小学的开端，另起头教导你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福音呢、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上次讲的这种知识啊信心问题。因为你好像碰到一个残障儿或者低能儿，本来应该不教就会的，不讲就清楚的最基本的东西，怎么吃饭呢、怎么喝水啊，怎么拿筷子啊，他们通通都搞混了。什么是脑子，什么是心，什么是信，什么是知识，你都得另起头来教导他们。要是遇见比较愿意听的人呢，哎，他听还蛮带劲儿，还蛮有滋味的。你一面看他听得有滋味呢，一面心里面发凉，再想想从前自己，那真是，哎，我们呢，还有这世代的人，都是被魔鬼任意掳去了，弄瞎了心眼的一群受害者。
现在的现象就是说，很多年轻男女，
你说用脑子谈恋爱是吧？
心当然也需要，但是这个知识上也非得要达到一个满意度比较高
了。那当然，他们上网一定是有关你这个人的一切要输入进去，然后你总要选一选，的离得近的离得远嘛。像我们德州佬就喜欢娶德州佬、我们德州佬对于纽约来的人是有一点疑心的，纽约又嫌这个德州的人乡土味重，所以基本上开头的时候一定都是先用知识。那我们觉得他们用知识，到了最后他们要嫁娶的时候还是得用信心啊，甚至他们第一次见面他就开始得用信心了。
没错，
对不对？我的心总得给你啊。我们说永结同心，不是永结同脑。那像这种东西就是解释信心的 ABC 啊，幼儿园课程没有必要讲的，你却要想办法跟他讲。但是用什么来讲呢？哎，像谈恋爱这种事情就可以讲了，大家都有这个经历，那你在说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了解。
心给了呢，回家就有安息了。
对对对，什么叫做你们的心性的太迟钝了，就是说不是你的知识你的信息太落后了，其实你们所知道的已经够你用了，但是你要是继续从更多的信息更多的理论更多的确据来寻找的话呢，那只会让你的心越来越迟钝，因为你这个人就不会用你的信心了，你成了一个残障的人了，是不是？我们是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跟脑子没关系。
没错，
那以前我们也讲过了，什么叫做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啊？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你怎么样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呢？你需要有什么样的知识作为基础呢？就是先知所说的一切话和我们刚才读的这几节圣经，人家告诉你的，无论是妇女也好，我们自己的人也好，甚至是以马忤斯还带着问题来讲述的这段话也好，这个知识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对在一起就够了。你剩下的是心里面要采取一个行动，你的心里面要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说我就是信不来，我不会用这个东西，然后再解释一次啊，我们以前已经解释过，你把耶稣当成一个活的对象就好了。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不是说脑子里明白了神是怎么做的，哎，让耶稣明明是已经死了又复活过来，这是两回事儿。现在轮到你把你的心拿出来面对这个情报的时候啦，耶稣已经亲自就近我们，与我们同行，就在这个会场里面，就在这个查经班里面，你把你的心向着他打开， 啊，不要再跟我说你不知道什么是你的心了，你的心还在，你的心不会因为你的脑子不承认就不在。好了，这个有很多很多可推波助澜、添油加醋的地方，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在情绪上去煽动他啊，催着他、鼓励他去觉知，不是的。我们只是回到这个人来到神面前的圣言小学开端了、啊，教你怎么用，盼望你能够把它恢复过来、苏醒过来。那些被撒旦所迷惑、被麻痹的神本来摆在我们心里的能力，用信心来接触神。因为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不单是弯曲悖谬，而且是黑白颠倒的时代呀、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喜欢拿手来走路，喜欢用脚来吃饭，用脑子来批判上帝呢、
嗯、
用感官来定义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
或者说混淆的很厉害。现在很多人的这个混淆的概念都已经很多传统的哈，就一本正经的这种教育到了现在人的嘴里都是反传统的，并不
是对。那当然魔鬼的这个事情上做工已经做了好几千年了，现在只是变本加厉，越来越严重了而已。因为神说这事已经成就的时候，不但是他要做的事情都成就了，而且他说这个东西怎么吃啊，你怎么跟神来往都已经定了位了。他定位是要我们用我们的心去信，不是要我们的脑子去明白。那你就不能够拼命还要回去找另外一条路，说我要脑子明白了来找神，找不到的。因为那条路是神封掉的，
对啊，没机会。
他决定我们要用这个灵魂的器官，你的心，以及对于这个信的使用，是来经历到他所成就的管道，他所成就的事的管道，这是他决定的，这不是你决定的。
嗯，
因此你得顺服在这件事情上，要不然主耶稣这句话就是对着你对着我讲的。自己的人呐、啊，怎么讲呢？五自己赢呐、啊，
五自个赢啊，
啊，五自个赢呐、啊，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死的了，是不是啊？
嗯，
文哥是越讲越道，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了，他就开始解释，嗯、那继续给我们念念吧。
基督这样说，于今日，于今日他的荣耀。
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这个
应当的吗？
岂不是应当的吗？这个好听。基督这样受害啊，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哎，主耶稣为什么要把这几句话插在里边？他为什么不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为什么不这样？中间要加上这么一句，这个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学习呢？
可能跟先知的话以及他以前生前对门徒所说的这一些的话，
嗯，
就是他有讲过嘛，基督必须这样受害，
这个就是上帝啊对我们说话、或者写信给我们，讲事情给我们，一贯的做法啊，也是我们应当学的做法。这个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是什么？是一个总结。
嗯，
你们所知道的这一切事情，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对照先知所说的一切话，结晶出来是什么？基督受害，进入他的荣耀。哎，总结的太好了，太了不起了。这个标题一出来，你再和人去解释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人家听的时候就不会像听我们节目或者听我们讲道一样听了半天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结论已经有在这里，
那个最好的结论，最大的标题在合适的时候呢先摆在前面，这样子人家在听的时候呢已经有了个一架子了，他知道这个方向了。
嗯，
还有我们的知识加上我们的信心在什么地方汇合呢？就是在这个陈述里面汇合。因为基督照着先知的书本来就是应当这样受害的，而且这样受害不是进入羞辱， 不是像罪犯一样，而是什么、进入他的荣耀。他讲的太美了，岂不是应当的吗？哎呦，这个话就有君王的派头了。
是
我们传道的人，服侍主的人，也必须要有一些这样的根底在心里。
经过患难困苦旷野山洞流离暴动，岂不是应当的吗？是这样吗？
那当然了，被人家厌弃，被人家藐视，世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都是什么？
对的呀，
应当的，
可擦去的粪便。
对对对，这种应当啊，就是我们的底气，就是我们大君王的派头，是不是？我们是跟着大君王做臣仆的，稍微沾染一点荣耀。这个应当一定要在我们的心里，要不然我们就不是神的仆人了。
对，应当就是命定，必定有这样的事情。
当这样的事情临到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很爽的，对吧？
对，竟应念了先知的话。
对，服侍主的人最不爽的就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走，或者走着走着呢，不知道是不是走偏了，有没有走出神的带领。所以当一些突如其来的，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吃亏的事情临到，往往都是神的手在拦阻，那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安慰的，因为这一下子我整个的路途呢，我的方向呢就更清楚了，这个叫他的杖他的杆嘛。但是这一类的体会，除非你是服侍主，真心服侍主的人，要不然呢，这外人很难懂的，他光会为你抱不平啊。所以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这个话你越想就越觉得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更好的老师了。他怎么能够说得这么清楚？
隔了几千年就觉得读圣经
闪闪发光啊，
这个闪闪发光还就是说你这个太多经文，这个生活生命中就不断的像是重演，就是亲自的在走，但是这个话都活过来。
对，这一路呢，接下来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啊，是有个顺序的，按着圣经的顺序，凡经上，这个不是新约圣经啊，是旧约圣经，因为这些门徒多少还是跟过耶稣一阵子的。
对对对、
以后他们要拣选马提亚的时候，不是说要选那个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嘛？他们已经知道相当多耶稣的事情，再和经上对照一下，讲解明白，那就好办了。哎，查经班查什么？造就弟兄姐妹，造就什么？都是
摩西开始。
对，一方面你要让他有福音书的知识，要让耶稣在他们的眼前活过来。二三子就有这种本事，他的故事一讲啊，不但耶稣活过来，而且耶稣是变成老钟了，对不对？彼得、约翰通通都变成老钟了，多马变成北京人了，
都有北京味了。
对，但是重点总是耶稣，有了这个耶稣，然后一定要加上什么？摩西和众先知啊。经上指着他所说的话，需要给人家讲解。这一讲哦，就可以讲个多少里路啊？哼哼，虽然不是全部的25里啊，但是可能也可以讲个十几二十里是没有问题的。
好几个小时，
讲解明白了，那他们的心信了没有呢？
他们的心啊，
啊哈，
就火热了。
对对对对对，这个心里面火热算是信了还是没信呢？
好像快要信了，热起来了至少。
你要是喜欢种菜，喜欢种花，你用种子去种的话，一下子看到一片东西都发芽起来了，这一发芽起来你就有劲儿了。你觉得无论是开花的时候或者结果的时候呢，是指日可期的，你可以看见自己的成长，你可以发现自己不断不断的明白起来，而且这个明白是一面明白一面就有信心在增长的明白。对不对？这个明白是和你的是你的脑子和你的心呢、并行的。
对，越来越
这个讲解明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主耶稣不是对他们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现在要信，我讲给你们听，你们马上信，赶快举手决志，他倒没这样做的。是不是？这是一场最长的布道会，有十几里讲下来啊。
而且
对不对？
就两个人
啊，
还不是满山遍野的人啊，几千人。
据说这个毛主席长征的时候跑到井冈山呢，他就每天早上起来就精神讲话。哎，他这个长征到底有多长啊？多少里的长征你知道吧？
多少
毛主席多少里长征啊？十万八千里是孙悟空吗？还是毛主席？这搞不太清楚。没关系，他不是一路长征一路讲话。哎，到了井冈山才讲话。好，主耶稣那是一路走就一路讲，这是一场很长的布道会啊，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
长征有两万五千里，
两万五千里是吧？好好好，了不起了不起。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那这句话我们怎么用呢？传福音的时候怎么用啊？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就可以稍微省省了，因为人家看你每句话每这个字都这样借题发挥，听累了知道吗？这个路加啊，真是有神灵在他的心里面，他写得很准确的。他不是说到了村子那里像到了坟墓那里一样，将近村子是这个村子是谁要去的？
他们所去的、
不是耶稣要去的，耶稣就是陪你走。
耶稣还要往前走的。
对，我们在信主之前告诉这些来听到的人信耶稣怎么回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这句话。将近他们要去的所去的村子，主耶稣啊，固然啊，他不见得亲自与我们同行的时候就要我们改变方向啊，像保罗被他遇见，是不是一下从马上跌下来以后呢就完全改变方向，虽然他不见得这样做一件戏剧化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可是你要晓得啊，你不改变你的目的地，耶稣可以陪你走。等你心里明白了，你要预期啊，你自己心里面要晓得啊，我现在不是要你接受一个信仰而已啊，我现在也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新生命，要改变你的生命，这个生命改变之后，你要去的孙子一定也跟着改变。对不对？因为基督徒的悲哀，基督徒不会使人惊奇，毛病出在哪里呢？原来要去以马忤斯，碰见耶稣眼睛明亮心里火热，哎呦，还是去了以马忤斯。耶稣你要往前行，是不是慢走啊，不送。这两个门徒就在以马忤斯住下。
哎，强留啊，他们有强留。
我知道，这强留的事情还没到、
啊、
单单讲这个门徒遇见复活的耶稣亲自与他们同行之后，最大的悲哀就是这两个门徒说啊，好了，谢谢主耶稣，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现在就留在以马忤斯了啊。但这个就是现在许许多多基督徒，无论是华人基督徒或者是别的民族的基督徒普遍的毛病，我们仍然是去了那个所去的所
我要去的地方。
哎，对，没改变，这是我现在信的耶稣了。那我们从信主之前就要开始给人家警告了，你应当预期你会发现你要去的那个地方不再吸引你了，你不再想往那儿去了。为什么耶稣还往前行，你为什么要留在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蛮有挑战的，就不见得一定这辈子就一定在这个地方。
对，你一定要晓得，我现在请你、求你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应当预期的就是你的生命、你的打算、你剩下的时间会做什么、你会往哪个村子去，全部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好好考虑啊，不要随便举手。
吓跑一片。
吓跑就吓跑了。这个信主这么大的事情，遇见复活的耶稣这么大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居然激不起一点火花啊！还勉强举个手，好像还吃了亏，怕让人家知道一样。这是在我们传的福音不对啊！到目前为止，这两个人还没有改变他们去的方向，他们只觉得说耶稣好像不是要到以马忤斯来就停住的。这个体会他们有，所以他们才会说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那就来到你前一次和我们说也刚才提了，他们却强留他。哎，这也是门徒开始信主的时候一个比较幼稚的反应，对不对？我现在一切的答案我找到了，我觉得这一位能够教导我，我就强留他，这是好处。坏处是什么呢？你 坏处是你要耶稣就和你留在这个地方，是不是？
对，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你又做个老师教教我，上上课听听道。
对，其实
耶稣
向来就是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是啊，我现在身边有一些长辈啊，也退休了，现在经常做的事情就能看到他们到处跑旅游啊。
啊，就是旅游，不是传道，是吧？旅游。
时下流行的退休生活，就看到照片的时候，从肉体的角度来说，也是心生羡慕。哎呀，真的哦，还蛮好的，蛮不错的。
是。
但是自己想想，主耶稣其实他走的方向确实不太一样。
是啊，这个就是我们不久以前讲的，众人所谋所为，你要不要去服从？我们既然是主的仆人，有的事情我们是要立了志跟别人不同的。
嗯，
不单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做仆人是怎么回事？听主人的，主人没叫你去，主人不去的地方，你不能够随便往来的。
嗯
啊，但这时候这两个门徒，他们讲的话也有意思。强留耶稣还有理由，你看见没有？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在就着强留这个很值得称许的举动来称赞他们，因为大家都称赞他们，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嗯，
你要强留耶稣，你希望耶稣能够和你永远在一起啊，你觉得信主呢，主耶稣一定对我这一生啊，从这个人的家庭事业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你讲的没错啊，但是仍然是在一个什么强留主耶稣而不是你跟随主的状况。那一边强留一边还有理由的，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
休息了。
讲的多美啊，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休息。
你想想看，如果是耶稣对门徒讲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
你们给他们吃吧，
或者是趁着还有白昼就赶紧做工
，
那门徒的角度就不一样，我的伤心得到安慰，是不是？我的问题得到解答，我心里火热，就请你同我住下吧，仍然是跟随主出奇的状况，就像约翰福音里面。怎么样？说父子往哪里住啊？耶稣就说你们来看，
嗯，
他们就与耶稣同住，甚至那个都与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两个的目的地。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天已经晚了，哎，我们也预备要休息了，
很自然，
哎，和我们一起住吧，哎，吃吃饭，喝喝茶，是不是？但耶稣就是有这个好处啊，哎，这耶稣做工和我们做工不一样的地方。这个蒙哥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开始慢慢明白说，哦，为什么这个弟兄姐妹啊，
嗯，
跟我服侍一阵子之后呢，总是会对蒙哥产生抗体，
嗯，啊，
因为蒙哥就是没有这种耶稣的耐性。你看，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你看看，
蒙哥是不住，
蒙哥也不是不住，其实蒙哥自己懒得要命，但是传道的人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还要有一张嘴皮子，因为主派我传道嘛。
嗯，
除非我见不得人的事情需要从这个职分上下来，或者被同工指控，那我就停止传道，要不然我就是自己做不到也得讲啊。你讲了，这，你自己又不像那个样子，那人家当然不愿意听。可是耶稣就有这个耐心，哎，你要造就一个门徒，甚至要带一个福音朋友，你有的时候你真得放慢脚步啊！现在不是要他停住，要他们站住，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得站住。
嗯，那陪他们一段时间，
像说出去玩的事情。
嗯，
如果一对年轻的夫妇刚信主，也对主很有心，其实我鼓励他们出去玩。
嗯，
出去看看，现在是时候，你就出去看看。你也别做工作的过火，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主发热心，常常就说做的太过火了，多看看别的人，多看看，不见得是山水啦，但是这个大千世界里面形形色色的人物，上上下下各种各样的人，你出去走走是有好处的。
是，
嗯，等着你成熟了，你成了一个工人了，那你就不见得啊主让你这样去做，但是年轻的时候其实随意往来是不禁止的。
嗯，
主耶稣对他们真有耐心，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那其实这时候耶稣变个戏法，一下子不见啦，或者怎么样都可以，或者对他们有一些指示啊，
嗯，
告诉他们说，我就是 你们所说的拿撒勒人耶稣都可以，都已经很精彩了。
这偏偏就是这句话不讲。
哎，他就是不讲，还等到了坐席的时候，看起来呢，这是他们这两个门徒至少一个人的家在这里。
嗯，
要不然你怎么住呢？你没找客店。也到了坐席的时候，那显然还去预备点吃的，弄点喝的。这时候耶稣拿起饼来，
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
他们，你有没有发现这耶稣离你越近呢，他就越不讲话。这复活的耶稣其实不是在给他们一些好像得了一个指示要往哪里去啊，不见得是这样子。
嗯，
他跟他们很近，他很有耐心。你想这时候还好多事情要办，使徒还在那发愁，还在那害怕，门还关着。
嗯，
哎，祭司长他们都还在打算盘呢，还在想出对策要怎么办呢。耶稣怎么这么不慌不忙的？
他是神啊。
这跟着两个门徒有什么好耗着呢？
就像我们这个读圣经的人，如果有一天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没出息的很，但主要是就是陪我们。
嗯，
我们对于年轻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有这种爱护培植的心，不要动不动就把他们抹黑，给他们戴高帽子。很多这样的威权性的传道人是真的是不对的。
我自己也感觉一年比一年要稍微再慢一点，越年轻呢，这个人的心就比较急，越急呢，你面对一个初中生啊高中生，你特别就觉得说他应该已经是个长大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懂事的人，我这么多宝贵上帝的话语给他解释清楚，为什么就不这样做呢？呀，这个东西就比很容易变成一种无形的那种不好的情绪就夹杂在这里面。
所以主耶稣喜欢给我们个儿子啊，给我们个女儿，这你自己生自己养的，
对，
你自己的品种，哎，这么一磨磨呢，尤其对我们的耐性有很大的帮助。
原来这个成长的过程就是还是很慢的。
那一点不错，我们做节目的过程也是挺慢的。你看看现在他们跟主耶稣走到村子里，我们已经做了三个节目了，时间又到了，哎，那下回再谈吧。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姑娘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 永远唱颂你。